好，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读诵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聚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旧约读经，借着摩西五经，我们来认识你，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就进入民数记。摩西五经里据说最难读的一本书是利未记。那利未记我们已经读完了，希望大家都从利未记里头有所收获。那我们今天开始呢，进入摩西五经。读经者的信念是，请大家一起读一下，请。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
这个读经者的信念呢，也是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希望大家呢，在我们读经的过程中，对这几点呢，越来越有体会，越来越蒙神的祝福，也越来越体会到神如何对我们说话。上次有几个问题，然后我给大家，因为问到我，所以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那非常欢迎大家读经的时候自己读出问题来。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前面讲到说，利未记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十分之一的，27:32那里说，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那有个问题是说，那个帐是谁的帐？因为大家想起23:23的时候说，你的帐、你的杆都安慰我。是神的帐还是人的帐？那这个是指着牧羊人的帐。牧羊人他牧羊的时候呢，他是有个帐。那羊在帐下走的时候，每10只有一只是归给耶和华为圣，这是十分之一的意思。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立位的人数。那有的人读经读得非常细，然后呢就发现说，这个立位支派男丁的这个统计，就是在第4章里边，第三章里边，第四章47那里统计说有8580人，就是利未记在会幕里做工，然后他把那个三个立位子孙那三个分支的那些人数统计起来呢，不是这个，是这个第3章里边，就是39节凡被数的立位人，就是摩西亚人，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所属的，按照加税从1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这个数，然后他加起来的时候呢，和他分别加起来有300人的差别。那这个差别呢，就是首先要说那个大家读经读的比较细。那一般的解释呢是说，这个在希伯来文里边那个3和6呢，非常近，就是3和6中间就差一竖，然后可能大概就是抄写的时候抄错了。就是曾经有一个哥辖族的那个是8600名，应该是8300名，然后他抄错以后变成8600名，所以这是一个解释这个数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在4:17那里有一句话说到，你们不可，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将哥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所以就说，为什么要讲哥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那这个经文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整段读完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说，就是说要摩西和亚伦他们负起责任来，不要因为这个哥辖人的支派呢，在立位支派里面，他们要到会幕里面去服侍，但是如果他们要是没有按照神的规定去做的话，他们会被神击杀。那就是说，如果你们就是让摩西和亚伦呢，他们负起责任来。负起责任来以后呢，就是说，这里面说十九节说，他们挨近圣墓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抬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就是如果他们因为我们后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关于立位人在。三个支派他们在会幕里头都要他们神给他们的职责是什么，他们要在会幕里头做的那些事情是什么，如果他们要不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呢，他们就会被神击杀。那这个谁管他们呢？是亚伦和他的儿子和那个大祭司和祭司来负责安排他们的工作。好，那这是几个问题，欢迎大家自己读经能读出问题，因为你读出问题来，你才会想，当你昼夜思想的时候，耶和华神的应许就是，昼夜思想，神会祝福你。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民数记。在我们看民数记之前呢，我们先看复习一下摩西五经的主题。大家对摩西五经，我们已经看了三个了。创世纪的主题是什么？创造万物的起源。出埃及记的主题呢？做神的子民。好，利未记的主题呢？亲近神，到神的面前来，或者说是分别为圣。民数记的主题呢？旷野的漂流。好，那。生命力的主题有人知道吗？重申爱的命令。好，那这是摩西五经这五本书的主题。这五本书呢，其实是一个单元。如果我们把这五本书都读完了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有一个更清楚一点的看见。我们可以稍微翻一下圣经，我们翻一下，翻到创世纪的最后一章。我们先从这五本书的章节上来看，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第五十章最后一节26节，这里说到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就是讲到约瑟，然后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以色列的众子，然后就讲到说第八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就是出埃及记就接着创世纪400就讲到了约瑟死了以后400年以后的事情。那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最后，出埃及记第40章38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那这是说会幕按照神在山上的指示已经做好了，会幕献出来了。然后到翻过来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这是利未记。然后利未记到最后27章34节说这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然后到民数记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第二年2月初1日。那我们知道立位记呢，就是在2月初1日。立位记就是说，从以色列他们到了西乃山，建了会幕以后，会幕建起来以后，神对 摩西他们说话，然后到二月一日呢，神就告诉他们说数点乃数点人数，然后到二月二十号呢，以色列人就从西奈山出发。那我们民数记看到最后呢，是他们到了约旦河的东边，对着耶利哥。然后申命记呢，就是出埃及四十年十月一日，他们就在那个西那个，所以在时间上，这五本书是衔接在一起的，在内容上呢也是衔接在一起的。我们在讲到在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在看内容是如何衔接的。这是摩西五经的统一性，他们有章节的连贯，也有内容的连贯。第二一点呢，我们在看摩西五经的时候呢，有一个主题，就是耶稣曾经讲过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这经呢，指的就是旧约。那我们从我们读律法书，要从律法书里读到读出耶稣基督来。那我们从创世纪里能不能读出耶稣基督呢？有没有？创世纪里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那新约里边解释说，这个后裔呢，就是指是单数的，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耶稣基督来蒙福。那我们知道新约第一本书讲家谱的时候，从亚伯拉罕到耶稣，所以说创世纪里面有，那出埃及记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出埃及记最大的一件事情是逾越节，对吧？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指耶稣基督。那利未记呢？利未记里边我们讲到赎罪祭，讲到替罪羊，对吧？这都是在指耶稣基督，这是非常明确的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要讲到一些预表，像约瑟呀、摩西呀，都可以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我们民数记里边也有很多地方，等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再说。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民数记的结构和大纲。民数记可以用地点来分，那我们也可以用时间来分，也可以用这个他们所做的事情来分，但是我们是采用了按地点来分。那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呢，就是以色列人从西乃山然后走到加底斯，第一次到加底斯的旅途。那这样我们把它分成了一段。那么第二段呢，我们是从十三章到二十一章，那是以色列人从加底斯然后到摩亚平原的这么一段旅途。那这段旅途呢，我们说是四十年的旷野漂流，就是指这一段。然后以色列到了摩亚平原以后，他们所发生的事，从二十二章到三十六章。那用这个地点，我们把它分成了三个大段落。那我们今天呢，会看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这是民数记的结构。那民数记的主题，刚才大家也都记住了，民数记的主题是旷野的漂流，内容呢主要就是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这个经过。那为什么这个是旷野漂流是民数记的主题？那民数记原来的希伯来文的书名就是在旷野，但是当他们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里面有两次数点人数，所以就把它翻译成 numbers。 那我们中译本呢，就按照这个希腊文的翻译，就把它叫做民数记。在第一章和二十六章各自记载了数算计算民数的事情。那这个主题呢，就是民数记十四章三十四节，这里说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 一年钉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所以这个旷野漂流就是指着他们在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那这个具体时间其实是38年多一点，因为他们在西乃山待了1年多。我们如何理解民数记呢？可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那新约里边呢提到民数记，在格林多前书10章5到1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翻到以后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0章5到11节。好，我们一起来，请。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境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所不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好，所以从新约的角度看民数记的时候，里边有很多是，记载的这些故事呢，是我们的见解。那这里提到不要贪恋恶事，提到不要拜偶像。那我们看这个第二，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我们这段应该比较熟悉，这是在出埃及记里边，对吧？是摩西上山的时候，百姓在下面做了个金牛犊，然后。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这是在民数记里边，后面我们就会读到。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这也是在民数记里边，后面会读到。然后提到说不要发怨言。那发怨言呢？出埃及记里边就有，他们在出埃及到西乃山中间就有发怨言的记载。那民数记里边也有很多地方，有很多次以色列人他们发怨言。那新约圣经是提醒我们说，他们在旷野倒闭的原因成为我们的借鉴。那我们就要注意这些事情。那还有新约圣经还有一本书提到民数记的内容呢，是说是在希伯来书3章7到19节，这里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那就是从希伯来书的角度是说，他们之所以在旷野40年，是因为他们不晓得神的作为，所以被神所厌烦，然后惹神发怒，他们试探神，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漂流40年的结果就是，最开始，在民数记里边第一次数点的那些人，第一次数点20岁以上出去能作战的人。那些刚出来的那60万人，除了两个人加勒和约书亚以外，通通都没有能够进迦南，死在旷野。那这是我们的一个见解。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那这个是 这是出埃及记，然后到利未记，到民数记，到申命记，都在这个图里边。出埃及记是从这里，从兰塞开始出埃及，然后过红海，然后经过马拉，经过以琳，马拉是，大家记得马拉吗？马拉是苦水，不能喝。然后到逊的旷野，到利非丁，利非丁这个地方，大家还有印象吗？没有吃的，然后降下马拉。然后到了西奈山，他们到了西奈山以后，在西奈山。在西奈山待了1年多，然后他们造了会幕，造完会幕以后，神就向他们颁布，立位记里边的种种命令和条例。到了第2年的2月20日，他们从西奈山出发，经过这个地方，这后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地方，他们又抱怨，他们想吃肉。然后他们就到了这个加底斯巴尼亚，这就是我们看的民数记1到12章，就从西奈山颁布命令数点人数，然后到这个地方。申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从西奈山到这个地方呢是11天的路程，所以如果他们不出问题的话，这个地方就是迦南地的最南边，再往上就进入迦南地了。那他们出了问，就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以后，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40年，是就是38年多，就在这个旷野。这是这一段，就是从13章到22章，然后从22章开始。他们就开始继续向北走，然后就到了摩亚平原。在摩亚平原，他们先是把这个地方拿下来，占领了以后，他们就到了耶利哥对面的平原。那从这个地方开始呢，就进到申命记，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出埃及40年11月初1日，开始从这个地时间开始呢，就是申命记，就从这里开始。民数记的第三部分就是从，又是从加底斯开始到摩亚平原，所以呢，这是这个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整个的过程。那从时间上看呢，出埃及是正月15，正月14是逾越节。正月14的晚上，他们出了埃及，然后他们到了西奈山呢，是在3个月以后，他们到了西奈山，然后第2年的2月初1日，会幕就立起来了，然后2月20日，他们从西奈山出发，从这个地方开始，他们往摩亚去呢。这个是那个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第40年的。首先，这里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从第40年的正月的时候是，摩西的姐姐米利亚死了以后，他们离开加底斯巴尼亚。所以，这个应该他们是从第40年的时候，正月他们开始走。那么到11月初1日，他们到达这里。那摩西是申命记之后，摩西就死在这边，没有进到迦南。那我们后面就会看到摩西为什么没有进到迦南。在这个过程中，在何尔山那个地方，亚伦在出埃及40年5月初1日，亚伦死在这个何尔山。好，那我们来看几张图。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围绕着会幕扎营的一个图，外面是以色列12个支派，里边是立位， 区别呢就是以法莲和马纳西都是约瑟，属于约瑟之派，但是雅各曾经在最后的时候见到他们的时候曾经说以法莲和马纳西都归我，所以虽然利未支派不在外面的营里面，但是外面还是有十二个支派。一会儿我们还有更清楚的一个图，这是关于民数记的时间。在出埃及记四十章里面讲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那民数记呢说，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小谕摩西说，就是我们现在要看数点人数。然后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银才从法柜上帐幕上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这是他们出发的时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这是民数记二十章一节。然后申命记一章三节说，出埃及记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他所吩咐以色列都效于他。这是申命记的开始。所以我们刚才看那个地图，然后把时间再加进去，我们就能大概知道这个整个摩西五经它所发生的经过。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章。第一章讲到耶和华的军队。第一章第三节说，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就是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到了民数记这里开始要数点人数呢？那我们就说为什么说这个摩西五经的这五本书的内容是一致的呢？我们看到从他们出埃及第十九章以后，神说要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神就不断的给他们教导。首先在出埃及记里边呢，神告诉他们，神说我要和你们同在。同在呢，怎么同在呢？他们要，神就指示他们要建会幕，建会幕，然后神在会幕里边代表着神与他们同在。那在神就先指示他们造会幕，造了会幕以后呢，这个会幕是要干什么呢？会幕我们都知道，会幕里边有最主要的内容要敬拜，敬拜呢就需要有祭司，就要有祭物。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利未记里面讲到了怎么样献祭，讲到了怎么样高立祭司，然后讲到了以色列民怎么成为神的子民。那这是利未记的内容。到了民数记开始讲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要进到迦南，他们要和迦南地的人征战，所以神要组织他们成为军队。所以到民数记里先讲说要按照军队把他们组织起来。那我们会往下会看到，所以在有，如果有人说这个民数记不太好读，也不好分章分节，就写的比较乱。一会儿讲到说，神有各种各样的吩咐；一会儿又讲到献祭；一会儿又讲到，他们的各种故事的经过，就是有叙述，然后有神的指示。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条线下来，所有神的指示都是一点一点的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做，而且给他们指示的呢是非常，每一段每一段都是非常具体，我们一会儿看到越来越具体。那这个民数记里面第一呢，就是先要建立耶和华的军队。那我们看到这个军队是表示神的子民是大有能力的，是可以胜过敌人的。所以在我们不论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就神的子民不仅不是一些很软弱的人，是应该成为一个军队。那这是旧约和新约里边许多的经文讲到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这是第一章呢，数点人数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军队。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比较细一点。那这里面这个 这个账目的这种住法，这种安排，就是神告诉他们，啊，哪个支派住在哪里，住在哪边，然后会幕在哪里，利未人在哪里，利未人如何分开，这完全都是军队安营的一种做法。现在考古的人就发现，当时古代的人他们作战的时候就是这种安营的方法。那会幕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军大帐，外边的人要攻的时候都是在外面，要把外面攻破了才能攻到里面来。那我们也看到说，最中心是神，然后是服侍神的人是这些摩西亚人是祭司，然后这是立位人，然后外面是军队。那我们看到东边呢是犹大三个支派，然后这个南边呢是西缅三个支派，然后西边是以法莲三个支派，北边是但三个支派。那摩西和亚伦呢是他们是在东边，然后是哥辖族，然后这是葛顺族，这是米拉利族。为什么这些人在这里边，然后他们都做些什么，在民数记里边都有详细的规定，我们下面就会看到。那就是各个数点人数以后，这各个支派的人数，然后每个支派他们有自己的旗。那这个旗呢，2章2节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这个字念道啊，有人查过，道就是我们看那个古代的我们的影视剧里面都会有举着一张大旗，比如说是刘关张曹魏啊，就是那他们也是，这边就是犹大，这边就是西缅，这边就是以法莲，这边就是但。那这是在利未记第二章里边就详细的规定他们，各个支派在哪边扎营。那第一章是告诉说他们每个支派有多少人，第二章呢就详细告诉他们扎营。那你看，神告诉他们组织起军队来，然后告诉他们如何扎营，接下来呢会告诉他们如何，行军，什么时候走的顺序是什么。那但先第三章，我们先看这个，我们先把这张图有个印象，然后我们来看，这是讲安营。所以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组织起来呢，就像一个军队一样，但这个营怎么安，就是完全按照神的指示给他们。那我们也看到这里面，有一句话。第1章54节说，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第2章，就告诉这个各个营地的位置。那第2章最后呢，也是说，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世宗族归于本道。安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那这给我们看到，一方面神呢给他们一个非常具体的指示，一方面以色列人他们就照着神的指示去做。那这个图呢告诉我们说他们行走的时候的一个序列。待会我们再看另一个图，就是他们神也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他们安营，然后走的时候的顺序是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3章到第5章，归耶和华为圣的利未人。第一呢，他讲到说这个第3章第40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 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同中的牲畜。就是我们知道刚才我们看到那个会幕，那在会幕里头服侍神的就是人是亚伦大祭司和祭司，但是我们知道大祭司是亚伦，那祭司呢现在只有两个祭司对吧，亚伦有四个儿子被高立成祭司，然后有两个死掉了，就剩两个儿子，那一共就三个祭司，他们在会幕里要做所有的一些事情他们肯定是做不过来，所以神呢现在要开始拣选一个服侍的团队来协助亚伦和他的儿子来做服侍神的这些事情，那神拣选的呢就是利未人，所以在第一章数点人数的时候呢没有数点利未人，但是现在呢要数点利未人，因为神拣选的那个支派呢是利未支派，然后他数点利未支派，用利未支派呢而且拣选利未支派来归神，归神为圣，归耶和华为圣，然后让他们服侍神。那接下来第四章里边呢就讲到利未人的这些职责，利未人呢我们看到他是有三个支派，一个是歌辖，一个是葛顺，一个是米拉利。那歌辖呢在歌辖支派里边有亚伦，亚伦和他的子孙呢就是做神就拣选他们做祭司，那以后以色列所有的祭司都是从亚伦的这个支派，亚伦的后裔子孙里面拣选的。那歌辖支派剩下的人呢神是让他们是做会幕里边的事情，就是在以色列他们要行军的时候他们要把会幕拆掉，那拆的时候呢祭司要进去把圣物包起来，包裹起来以后因为这个圣物是不可以让人看见外人看到的，那包起来以后歌辖的子孙进去他们是属于抬约柜啊，抬那些祭物所有的圣物，这个抬圣物这件事情呢是歌辖子孙的职责，那会幕外面包的那些帐幕呢那个是葛顺子孙的职责，然后米拉利子孙呢他们是会幕外面围的那些板啊，那些帐那些座儿是米拉利子孙，所以神给他们规定的非常详细，这样的话他们就知道如果他们要行军的时候他们要先把会幕拆掉，拆掉以后他们按照队伍就走，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如果他们要安营，然后这些他们先把外面的帐打好，然后再把会幕支起来，然后再把圣物抬进去，那这所有都是按照神的给他们的规定，所以这是然后在他们要出发之前呢这个第五章里面讲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说神还是强调说这个一定要洁净，就是我们在利未记里边讲到的神是圣洁的，所以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呢都要到营外去，但是再次强调洁净的事情，因为他们在利未记的时候呢公布利未记的时候他们是在西乃山，那他们现在要行军了，行军的时候如果要乱起来他们可能就不太注意了，所以这是在出发之前要再次强调洁净。那第二个呢讲到赔偿亏负，那这个赔偿亏负呢我们在利未记里头也看到就是赎愆祭的内容，如果互相之间有亏欠的要除了献赎愆祭以外呢还要赔偿五分之一，那就是要解决什么，解决要出去行军打仗了，那你们之间人和人之间有什么不和的地方先解决掉，甚至再又强调了一个这个解决人际关系，然后又讲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讲到了有一个一妻不贞的实验条例，那这个呢是告诉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家里面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丈夫怀疑妻子有什么没有，他没有根据他只是怀疑，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个 在民数记里面就告诉了一个方法，说这个这种情况下你去找祭司，然后让祭司来做一个判断。这样的话呢，就是在他们出发的时候，这个就不会，这个男人这个丈夫呢就不会有这种遗恨的心，那这个家呢是和睦的往后走。那这个然后到了第六，这里边是讲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人，这里边是讲到这个起营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抬约柜起的过程中有很多严格的要求，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抬，可以抬什么东西，怎么抬。然后第六章就讲到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呢，因为前面讲到说耶和华拣选了利未人归耶和华为圣，那其他族的人说那我也想要归耶和华为圣，我怎么办。那这里面就说你可以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呢就是愿意归耶和华为圣的人呢，他们可以做出一个选择来，然后他们这里面就有一些规定，如果你要想做拿细耳人呢，男女没有限制，只是呢有几个规定，就是不可以喝酒，也不可以吃任何葡萄的食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不可以剪头发，然后第三个是不可以接触死人。这个是拿细耳人，就是你对神许一个愿，说我要归你，归耶和华为圣，然后我要，那你这个愿呢可以是时间不受限制，你可以终生的，你也可以一个月，你也可以一年，你也可以一个星期，那就是在这个期间呢你要遵守这个规定。那这个里边其实有很多细节的地方，那你等你这个愿还到，你还愿这个愿实日期到了以后，你要到祭司那里去献祭。这是哪些人给了给了愿意归耶和华为圣的人一个方法。那我们今天如果你想许这个拿细耳人愿，当然你可以不这么做，你可以说那我这一个月，比如说我这一个月读经，我不做什么事情，你可以给自己就是不接触世俗，你可以想出你自己的方法来做。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然后第六章里面呢，还我们第六章里面讲到一个祭司的祝福。那我们当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高利祭司的时候呢，高利完了祭司献完祭以后为民祝福，但是那里边就没有说祝福那个是怎么祝福的。然后到民数记里边就把这个祝福的这个话就讲出来了。那这时候，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你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那这是神告诉祭司为以色列百姓祝福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主任牧师教典礼的时候，两个牧师，前任牧师和后任牧师都用了这句话那天来为我们那个祝祷。第七章呢讲到了献礼和律例。第七章是应该好像是整本圣经里头最长的一章，节数特别多。那里面但是呢我们看，我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是十二个支派的首领献上供物。那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帐幕立起来那天。就是这应该是接在出埃及记的最后，帐幕做好了，立起来了，神的荣光充满会幕，然后高利亚伦他们为祭司完了以后，这些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就献上供物。但是呢他 为什么有人会觉得乱呢？因为这个在时间上它是前后错开的，它放到民数记里头来讲这段。那这段讲，每一个支派奉献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会觉得奇怪了，这么重复的事情重复了12遍有什么意义呢？这里可以第一可以告诉我们说，是每一个支派的人，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命令一丝不苟的在做，就是重点强调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以色列人都照着做了。第二个也让我们看到说，这12个支派，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在出发之前，他们都是同心合一的，所以都一样。那我们会看到说，他们，这里面记载他们还献了6套牛车，对吧？然后有4套是归米利安、亚利，利未米利安那个支派，因为他们是装那个会幕外边的那些板子和那些座那个东西比较多，所以他们要4个车。那葛顺支派呢，他们是装那个会幕，所以他们有2个车。到那个哥辖支派呢，他们就没有车，为什么呢？他们是要用抬的，所以因为他们是抬约柜、抬那个圣物的，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后来在大卫的时代，那个曾经有人用牛车拉约柜，然后那个用手就扶约柜被神击杀，那个乌撒那个故事，因为那个约柜呢是不是不可以用车来拉的，需要用人抬，而且必须是哥辖的子孙才可以，他们才可以抬，而碰约柜来处理约柜来包约柜，这只有祭司才可以做，这都是在律法书里边详细的规定的。但是我们读到历史书慢慢往后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们越来越淡忘那个摩西五经里面所规定，所以他们有许多的失败的经历。那接下来呢，就是立位人的奉献礼，这是在第8章。第8章讲到说，为立位人写洁净的礼和奉献的礼。那这个我们看到前面神规定了怎么样去洁净祭司，然后怎么样高立祭司，那个规定呢是在出埃及记29章，然后高立祭司和洁净祭司呢是在立位记里边。那现在呢，在民数记里边呢，告诉我们说，洁净立位人，因为要立位人要归耶和华为圣嘛，所以他们也要洁净，然后也要把他们献给神，也是要有这种方法。这里边第8章里边说，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好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然后说讲到说，利未人要按手在那2只牛的头上，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然后接下来第9章呢，是讲到说神又再一次告诉他们守第2个逾越，因为第1个逾越节他们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守的，那这已经到第2年了，第二年他们又要守埃及，因为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有3大节期，他们必须到耶和华面前来守节，以色列的男人，对吧？那这里再一次强调逾越节，那这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说，所有的人必须要守，如果不守的话要从民中剪除。那特别强调说，如果有人那个出门在外，或者是因为他在逾越节那个时候他不洁净，他不能进营里面守的，给他们规定说，你可以到第2个月的这一天来，你们这些不能守逾越节的人来，他们自己来守一个逾越节。那给他们就是给他们机会，要不然神规定说不守逾越节的人，没有理由不守逾越节的人要从民中剪除，所以那些没有机会的人还会给他们机会。 那这是第九章讲到逾越节，然后第十章就讲到起行。那在起行的前面呢，神还给他们规定了一个另一个非常规定的，就让他们制一个号。那这个号的目的呢，是说啊，他们这么多人在旷野，怎么集合，怎么出发，然后这个号就有长短、生大生小的规定。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民数记也不乱，就是神先告诉他们怎么造会幕，然后告诉他们怎么献、怎么高丽祭司、怎么献祭司，然后各个支派的领袖怎么献、怎么给神献公物，然后立位人怎么决定立位人、怎么奉献立位人，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扎营、怎么起行，起行的时候会幕怎么拆、怎么装，然后现在甚至告诉他们说怎么走。那除了号以外呢，这个第十章里面也提到说云彩，就是云彩在约柜的上面，云彩在约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就往前行。那这个云彩停住的时候，以色列就停下来。所以神也告诉他们，其实他们什么时候走，在哪里停，都是在神的指示下。所以说神带领他们一同同行，那就是第十章。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耶和华军队行进的顺序。在我们的讲义里边呢，讲到说约柜在前边，然后是犹大、犹大营三个支派，然后是葛顺和米拉利的子孙。那我们知道米拉利是会幕外面的，然后葛顺呢支派呢拿的是会幕的帐篷，然后是流便营，然后是各辖的子孙，各辖的子孙里面就是会幕里面的这些圣物，再后面是以法莲营，再后面是单营，这是他们行进的顺序。那这也是这个顺序也是神给他们规定的，就是怎么走。那这个约柜放在前面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的约柜行在前面，但是在民数记里边呢并没有提到约柜在前面。那约柜在前面行呢，是因为在约书亚记里边他们要过约旦河，那神是告诉他们说祭司要抬着约柜走在前面，当祭司的脚进到河里边以后，约旦河的河水就从两边分开，然后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过约旦河进迦南。所以在那个里面提到说约柜放在前面，但是在第十章里面呢，首先前行的是犹大。那约柜代表着神的同在，所以在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会祷告，然后约柜停住的时候，摩西也会祷告。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十章，他们开始出发，就是第二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那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他们就停在那里了。那到20章第一节里这里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里斯米利暗死在那里，那这是40年。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呢？是他们在出埃及第40年间，他们到了加里斯，然后从加里斯就到了摩亚，就是在同一年。摩亚平原在约旦河的东岸，然后他们接着就进到迦南地，这是出埃及40年以后他们进迦南。所以去掉这个第二年2月，那他们应该在旷野漂流了38年多，如果说具体的时间。 在第十一章里边，我们看到了人的软弱和神的信实。那在民数记里的第一次记载他们发怨言，就是在第十一章。十一章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第二节，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第三节，那地方便叫他被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刚才我们看到说，新约里面讲不要像他们那样发怨言，这就是他们开始发怨言，这是第一次。那么我们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也是发怨言，没有水喝，没有喝的是苦水，然后后来又没有水，然后没有肉吃。但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呢，他们所要求的东西，神都满足他们。但是他们经过了在西乃山，神给他们颁布了律法以后，他们再发怨言，他们就面对了一个结果，神就开始惩罚他们。我们后面就会看到一系列的神对他们的惩罚。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呢，就翻过来到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是他们第二个怨言。那这个怨言的起因呢，是因为他们中间有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那这闲杂人呢，这意思是说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跟着以色列人呢出了埃及，然后就在他们中间。那这些人起了贪欲的心，这贪欲的心这里面讲到说他们是想吃肉，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是有玛纳吃，那他们想吃肉，他们最后抱怨说谁给我们肉吃。那最后神为什么愤怒呢？是说他们是说我们在埃及很好，他们就觉得出背叛神，是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回来嘛，因为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但是他们现在反过来说埃及很好，所以神的怒气就发作。那这里边也讲到说，当神发作以后呢，这个百姓的怨言呢也会影响到神的仆人。那这里边讲到讲到摩西对神的一个，摩西啊，第十节这里，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就是摩西也有一点儿埋怨，但是他摩西的埋怨呢，他是对神说的，他跟耶和华来发，表示自己的一种情绪。他说你为何苦待仆人？为何我不在你的眼前蒙恩？他的怨言是什么呢？把这个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的身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他不仅是这个。这段已经不仅是法院言了，所有的百姓都在自己家门口的哭嚎，我就不知道这几百万人都在门口哭嚎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景象。所以摩西就引动了摩西的这种情绪。但是这里我们也看到说，摩西这里有一句话啊，你竟对我说，后面有引号，这是神对摩西说的，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报到你启示应许给他们的主中的地区。这给摩西是，所以摩西他说这神给我的要求太重了，我得像父亲抱吃奶孩子一样，把他抱在怀里，抱到应许之地。所以摩西就说我独自担当不起这责任，太重了，你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你不如就把我杀了。 所以，但是摩西即使这样的话呢，神对摩西还是非常有怜悯之心，然后神并没有击杀摩西，神就告诉摩西说：“那我你可以召集70个人。”我们在前面看到数点人数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你在12个支派里选12个领袖做军队的首领。”所以已经有12个人来统帅这个军队，那是作战的。但是现在呢，是管理百姓，所以神说：“你选70个人。”然后这70个人呢，是帮助摩西来管这个管理百姓。那后面呢，他讲到说，为了验证这70个人是神所应许的，神所同意的，那这70个人呢，后面讲到说，这70个人受感说话，这个受感说话，只是在这一次的时候他们受感说话，以后就没有再说，所以这受感说话就表示说这70个人是神所应许的，是摩西所选的，然后是神阿们。那这是摩西拣选了70个长老来管理百姓，这到11章，那12章我们下次再讲。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摩西五经，让我们来看到你对神百姓的这种慈爱和怜悯，你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引导这些百姓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公民，来为你征战，来引导这些百姓到你所应许的蒙福之地。但愿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让他们的这些事情也成为我们的见解。愿你也借着我们读经的时间来赐福我们每一位渴慕你话语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人。也求主今天祝福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和我们接下来的敬礼崇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